听众朋友你好，而家由袁生为你报道澳洲新闻。首先系新闻提要：
新州新确诊2887例，6例死亡；惠州新确诊1519例，8例病亡。联邦议会复会将重点讨论民生议题。燃油税折扣9月底将按原计划取消。新州计划兴建4个交通枢纽，喺城市地区提供便利服务。澳洲政府将上调福利金指数，将有逾470万人受益。澳洲小企业加薪幅度远高于平均水平。下面请听详细内容。综合消息：新州惠州新确诊新冠病例持续减少。9月5日，新州通报新增2341例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另有2例新冠死亡病例，1706例新冠住院病例，其中46例需要重症监护。惠州新增1709例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另有4例新冠死亡病例。266例新冠住院病例，其中14例需要重症监护。目前澳洲新冠肺炎病例数已经下降到去年圣诞之前以来最低水平。上个星期日，澳洲全国共报告5841例新冠肺炎确诊病例，上一次全国每日报告病例数如此之低，仲系喺去年圣诞之前嘅几日，当时有5710例新冠病例。不过呢、这个唔包括昆州同北领地嘅数据。两地已经停止报告周末的新冠统计资料。从这个星期五开始，新州确诊病例的最短隔离期从7日缩短到5日。不过这个规定仅适用于无症状感染者，不适用于残疾护理、老年护理和家庭护理等高风险环境中的工作人员。另外，大流行假期普调亦将随之缩短。从这个星期五开始，澳洲国内航班业不再强制要求佩戴口罩。坎培拉消息，联邦议会9月5日复会，预计联邦议会将商讨生活成本压力、气候同政治诚信议题。由于预计澳洲储备银行将在今日的会议后再次加息，现金利率将受到密切关注。目前民生问题尤其受各界关注。绿党议员尼克麦金姆就呼吁暂停再次加息。他说，现在绝对不是储备银行提高利率，令到抵押贷款持有人、租房者、小企业主的经济生活更加困难的时候，试图解决这些问题并不是由这些人造成的。联邦政府还在快速推进太平洋岛国工人抵达澳洲，以解决农业部门的严重劳动力短缺问题。目前来自太平洋岛国的40000名工人已经通过移民审查。联邦财长金马斯已拒绝了将燃油税削减期限延长的呼吁。由于燃油零售商可能会在几个星期内寻求利用即将到来的燃油消费税重置，澳洲竞争监管机构 ACCC 已被命令对燃油零售商进行监控。9月28日，澳洲燃油消费税将上涨22仙，恢复到全额税费。之前由于全球油价飙升，前莫里森政府实施暂时的燃油税减半计划。联邦财长金马斯拒绝了将燃油消费税削减期限延长到两党联盟设定的结束日期之后的呼吁，说这个对预算来讲成本太高。上个星期日，金马斯致信澳洲竞争和消费者委员会，要求竞争监管机构在燃油税恢复全额税费之前加大对燃油零售商的监管力度，每日对燃油价格进行分析。金马斯说，这封写给竞争监管机构主席的信是关于确保澳洲司机得到公平待遇。炼油商、进口商、批发商和零售商在采取行动前应该考虑。竞争监管机构正在密切关注全国各地的燃料价格，以确保任何涨价都是合理的。金马斯还将就转价价格上涨问题写信给燃料公司，并警告其不要向客户提供不道性的涨价理由。他说，毫无疑问，如果有证据表明燃料零售商存在误导或反竞争行为，竞争监管机构将采取行动。说来消息，新州政府没有发布一项未来运输策略计划。新州政府将在雪梨和新州乡镇城市建设4个新的交通枢纽，目标是在30分钟内将大雪梨居民连接到主要服务设施。未来运输策略将首先在帕拉马塔、切士湖、乌龙贡和科斯哈巴试点交通枢纽，为通勤者提供一站式服务，包括超市和邮局等一系列基本服务。4个试点中心的规划将从现在开始，但目前还未有建设的时间表。州长佩莱特特表示，这一策略将确保运输网络符合未来要求，创造更短的等待时间和更快的旅行。 佢话未来嘅交通枢纽将会响人民直接喺车站上光洗衣服、俾包裹或取杂货，令到生活更轻松，节省时间，所以佢哋可以更快嘅去上班或回家。呢啲枢纽将包含信息板，提供喺呢个地点连接嘅所有交通服务嘅实时信息，包括火车、巴士、轻轨、铁路、共享出行、步行同自行车道。他们还将包括一系列其他服务，例如超市、干洗店、咖啡馆和邮政服务。根据该战略，将修建更多的步行和自行车道，以连接现有的交通工具。帕拉马塔现有的四条通道将连接起来，与轻轨和交通枢纽相连。这个计划包括一项愿景，以确保生活在六个城市地区，包括雪梨、纽卡素、中央海岸和伊勒华纳的人们能够在30分钟内乘坐公共交通到达关键目的地。新州运输局还将研究在六个城市之间建立24小时交通服务的方法。坎培拉消息，澳洲政府宣布将在9月20号开始调升福利金指数，以帮助超过470万澳洲人应对生活成本增加的压力。联邦社会服务部长 Richard West 9月5号表示，这次的社会福利金指数化将是社会福利补助30年来最大的一次增长，也是养老金12年来的最大一次增长。他说，政府希望澳洲有一个强大的社会保障安全网，以保护我们最弱势的群体。福利金指数调整后，养老金、残疾援助福利金和照顾者津贴的金额都将有所增加。单身者每两个星期增加38.9元，夫妻两人每两个星期共增加58.8元。养老金的最高额度将增加到单身者每两个星期1026.5元，夫妻两人每两个星期合计1547.6元。此外，求职者津贴、育儿补助、原住民助学金和租金补助的领取者亦将获得更多的补助。梅子女单身求职者每两个星期的津贴将增加25.7元，达到677.2元。单亲父母津贴每两个星期将增加35.2元，达到927.4元。领取求职津贴和育儿补助的夫妻，每两个星期金额将增加23.4元，达到616.6元。在澳洲，养老金的调升是由消费者价格指数上涨所推动的，而目前消费者价格指数的增长超过了养老金和社会福利受益人生活成本指数的增长。综合消息，面对通货膨胀所带来的生活成本增加的压力，澳洲小企业员工的应对能力似乎要远好于澳洲人的平均水平。一项新的研究显示，他们的工资在过去一年中上涨了 7.5%。 根据澳洲统计局的数据，澳洲人平均工资的年增长率只有 2.6%， 而当前的消费者价格指数为 6.1%。 这个意味着澳洲中小型企业员工实际上已经获得了 1.4% 的适度工资增长，而大多数澳洲人的工资实际上却减少了 3.5%。 最新的中小企业就业指数显示，首都行政区中小企业员工的工资增幅最大，增长了 9.1%。 此外，西澳 8.8%， 昆士兰 8.2%， 新州 8.1% 的中小企业员工也获得了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的年度工资增长。这个指数还显示，在过去一年中，受雇于中小企业的员工人数增加了 7.7% 以上。 Employment Hero 公司总裁汤普森表示，尽管面临疫情的挑战，但小企业员工的工资仍实现了强劲的增长，这个表明小企业对于经济的重要作用。汤普森同时表示，现在的增长速度正在放缓，七月份的工资增长仅有 0.5%。 不过，人力资源软件公司欧盟的总裁莱森姆认为，未来几个月所有员工的工资都将继续小幅上涨。这次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